篇十六节开始，求你转向我，连续我，因为我是孤独困苦。啊，再一次，你当然是指着，你当然是指着耶和华神，对不起。那么，我就是指着以色列教会基督徒作者啊，就是我们求主转向我们，我们求主。其实主无所不在，无时无刻不在，转向我们，好像就我们自己感觉，就不要让我们那么孤苦伶仃的，啊，救我们脱离凶恶和患难。二十五篇十七节，我心里的愁苦甚多，求你救我脱离我的患难，祸患哈，嗯，这些愁苦是什么？通常外面有敌人，或者是工作上有困难。身体有艰难都是啊，嗯，我们就继续向神呼求啊，嗯，神好像有的时候很慢的，但是我们就不呼，我们不失去信心，继续向他呼求。第十八节有点新意哈，就是新的意思，求你看顾我的困苦，我的艰难，赦免我一切的罪。这个总是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一个跟别的宗教比起来有点特别的。就是我们每个宗教都有他的艰难困苦，信徒都会有艰难困苦，都会求助于神的他们神明的帮助。但是基督教不管是新约旧约，总是很强调一点，就是一切的艰难困苦总跟罪有关系，不是跟别人的罪，就是跟我们的罪有关系，不是直接的，就是间接的。那么这个是一个我们需要在这个世上时时对付的事情。那当我们蒙赦免的时候是非常喜乐的，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也有短暂的快乐，但是会有长期的痛苦啊。那么就是我们会承认我们自己和别人都有罪恶，这求主拯救自己的罪，要求主赦免。那别人的罪呢，求主查看他们的状况，然后施行报应啊。二十节，诗篇二十五篇第二十节，求你保护我的性命，搭救我，使我不致羞愧，因为我投靠你啊。投靠耶和华还会有性命的危险呢，起码大卫就有。那么今天我们也一样有性命的危险，不一定是人害我们，也许是疾病，那么最后都是衰老会致死。那么就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生死都投靠上帝，求上帝拯救。愿纯全正直保守我，因为我等候你。这个纯全正直保守我，就跟十八节的赦免我一切的罪刚好是相对的。那么我会犯罪啊，这惹你愤怒，别人会犯罪伤害人，那么求你保守我。那么就希望我在生活中尽量减少犯罪，尽量多是正直的。那么我等候你，就也是基督徒需要学习的一件事情，就是帮助没有那么快就来啊。帮助当然希望越快越好，根本希望不要碰到困难，但是帮助没有来的时候，我们还是得依靠上帝。帮助还没有来的时候，我们还是等候上帝，就是有这个盼望。等候也请注意一下，就是基督徒在等候的时候并不是守株待兔的，我们等候也是很积极的在工作。比如说失火了，我们等候神的帮助，并不是等他下雨，我们也在迫切的尽可能的找消防队或者是灭火。我们的等候是一种盼望，有盼望的态度。我们的等候是一种对上帝的依靠。总之我们的等候不是不动的，不是懒惰的，但是我们等候是依靠上帝，有盼望的。神啊，求你救赎以色列，脱离他一切的愁苦。就是再一次我们看到这个，他前面说我愁苦，现在讲说救以色列，也就是总是诗篇的作者 是代表了教会、以色列团体还有个人。当然最亲切的是我们个人用这些祷告，但是也是其他的弟兄姐妹会碰到的。好，下面我们看26篇哈。耶和华，求你为我伸冤，因为我向来行事纯全，我又依靠耶和华，并不摇动。求你为我伸冤啊，这也是常常看见的，就是这个世界有冤枉的，有委屈的，有不平的，那么有的很严重，那么有的很严重，就像大卫碰到的，就是他忠于他的国君，但他的国君要杀他。那么他就是以前我们也看到约瑟忠于他的家庭，但他家庭的兄弟要杀他，要杀有的时候是陷害，像但以理他忠于他的国君，但是他的同事陷害他。那么求主替我们伸冤，就是求主替我们在碰到这些事上的时候能够主持正义。那这跟我们基督徒讲到说我们人都有罪一点都不冲突，因为我们固然承认我们有罪，但是在相对的情形下比较起来，我们希望我们在每件事上还是纯正依靠耶和华的。第二节他也敢这样讲，耶和华，求你查看我，试验我，熬炼我的肺腑心肠。就是希望你这个试验我，熬炼我，在我们看到这个什么特种部队啊，海豹部队被训练的时候，我们会说这样熬炼出来的人是很强悍的。我不知道女性有没有这些东西啊，但是女性好像天性有那种母性哦，非常艰难的事情她可以咬紧牙关度过去，甚至不需要训练的。总之我们生活中会有一些堕胎，这些堕胎呢能够被上帝磨练的，这是很好的。他主动的求上帝来熬炼他，试验他，让他能够更纯洁啊，这是一个喜爱上帝喜爱的人啊。因为你的慈爱藏在我眼前，我也按你的真理而行。你的慈爱藏在我眼前，我按你真理而行，就是你素来都帮助我，我也素来照你的话来行。当然这也是一种愿望，但是这也是一个有限度实现出来的现实啊。有限度就是我们都不可能完全的按真理而行，但是我们比较起来还是有这颗心，有这样的行为。我没有和虚谎人同坐，也不同蛮哄人的同群。我们基督徒没有要自高自大的意思，我们甚至也没有说我们是交的朋友都是善良的人，我们旁边没有什么低级的人，我们不会这样说。因为我们也希望我们跟就好像一个老师一样，不能只喜欢好学生，甚至有的时候也不能只喜欢坏学生啊。有的时候我们看电影啊或书上有这种比较特例，我们是希望我们都能够很公平的对人。那我们希望我们交的朋友是好朋友，这个在诗篇第一篇就讲了，不走恶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那么我们希望我们交的朋友是好朋友，我们希望我们是有质有量有多闻，但是我们也承认我们会交错朋友，我们自己也会走错路啊。但是我们希望我们有一颗心，我们是交正确的朋友。这个恶人的会哈，这个会这个词我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翻译，在旧约新约里面，在我们今天教会里面，这个会都是会众，就是一群人或者一伙人，或者有的时候会也可以把它翻译成党或者俱乐部啊，就是一群人。我们恨恶恶人的会，我们恨恶你是民主党就恨恶共产党的共和党的大会，但是我们只开个玩笑啊， 我们希望我们来往的朋友和同事都是友善的。第六节，耶和华，我要洗手表明无辜，才环绕你的祭坛。这个洗手不是卫生习惯，洗手是一个宗教仪式，在犹太教里面，特别是就是洗手是表示他的罪恶没有了，这当然是一个象征性的，就是意思是上帝要心里洁净的人亲近他才可以。洗手表明无辜，环绕你的祭坛，环绕你的祭坛就是亲近上帝，献祭讨上帝的喜悦。但是他的仪式里面有一个，就是提醒大家也提醒自己，你献再多的东西，如果你是带着罪恶那么去献的，那个神并不喜悦啊。第七节，我好发称谢的声音，也要诉说你一切奇妙的作为。这个在教会里面也是鼓励大家做的，就是我们彼此扶持，就是说神在我身上有好的作为，神在你身，我也听看神在你身上怎么帮助你，你在正直的道路上碰到艰难，神怎么帮助你，我在正直的道上碰到困难，神怎么帮助，好叫我们彼此能够激励啊。第八节，耶和华，我喜爱你所住的殿和你显荣耀的居所。这个我们在诗篇里也常常看见，这个我讲的时候查经的时候也常常勉励大家，就是我们个人认识上帝，跟上帝有祷告，那么这很好，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有团体式的朋友，不必说很多人，但是如果有一两个，我们可以是好的朋友的彼此扶持，那就是一个小小的殿，就是是一个小小的会，小小的殿，小小的团体，我们可以彼此纪念啊。我在按牧的时候，我们的英语部的牧师他就跟我们讲了一件事，他说当我被他案例嘛，在整个的会众面前他不止他了，但他是勉励我的，他就说跟会众说你们有这样一个牧师很好，那牧师你有这样会众很好你照顾他们，他们也照顾你他说不过我希望你牧师你在会众中有最少一个两个好的朋友可以为你祷告他说他曾经在他太太住院的时候，他曾经很软弱，他很大胆的讲，他曾经很软弱，因为他太太是癌症长期住院，他说我很想要找一个女孩子，他说我觉得我熬不过了，我就那天晚上打电话给一个弟兄说你赶快来帮我，然后他就来了陪我就度过了那个艰难的晚上。他说我希望你也有这样的朋友，希望你不要碰到这种事，但是有这样的朋友。那这我想他讲的是很好的一个例子我们都求上帝帮助，但是上帝也一定帮助，但是有的时候如果有亲爱的朋友可以互相扶持，那是很好的。这就是殿和你显荣耀的居所，就殿不是一个建筑物，殿是一群人，这一群人里面最少你有你可以很信任的人，不是没有罪的，都会犯罪，但是是可以扶持的。第九节，不要把我的灵魂和罪人一同除掉，不要把我的性命和流人血的一同除掉。这会有一同除掉的时候，就是灾难来的时候，或者是上帝愤怒的时候，不管是疾病、天灾人祸，死的都不一定都是坏人，死有的时候会是属灵的人。那么我们还是说求主不要让我碰到这些事情，我们可以这样祷告，也应该这样祷告，我们不是自义，不是自大，我们真希望这个社会上恶人能够减少他们手中有奸恶，右手满有贿赂这好像也是古今中外常有的现象，就是用奸恶、贿赂、暴力在霸凌人，在伤人，在为自己铺路。至于我，却要行事纯正，求你救赎我，连续我， 就是总是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行事纯正，但是需要神救赎和连续。神的救赎和连续应该是两方面，一个就是当恶人攻击我的时候你帮助我，第二个罪恶引诱的时候你帮助我。那么我们在看人，真是我不知道各位觉得怎么样。我是觉得在台湾这么久啊，应该是对政治没有那么大的期望才好。就你看到这么多了啊，这么多政党轮替，你对政治或政治人物有所盼望是可以的，应该的。但是如果期望他们能够很正直的抗拒罪恶，我觉得好难啊。我也不知道我到了那个地步，是不是那个正直也很难持守。就是那个魔鬼的引诱好像很容易，就我也有一些朋友嘛，他们真的很有过理想过。就是我碰到最少有两个，就看到司法界的不好，他就要去考法学院，他要做一个好的检察官和律师，两个人。不过后来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在做这个事情，我觉得他们就是现实生活的压力还是很大的啊。愿我们都有纯全的心哈，能够抗拒罪恶。这个罪恶的抗拒很不容易，有的时候就是好像很小的事让步，然后就很坏的结果。我们需要神拯救。第十二节，我的脚站在平坦地方，在会众中我要称颂耶和华。那么神有的时候让我们在艰难，有的时候在平坦的地方。那么在这个聚会的时候，我们要述说上帝的荣美啊。下面我们看第二十七篇啊。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我的亮光啊，这个亮光呢，有几个含义，就包括盼望啊，耶和华是我的盼望，包括真理，我在黑暗中看不清楚，真理来帮助我，包括爱，就是圣经上喜欢讲说，心中有仇有恨的人是在黑暗里，是活在黑暗里面，他不知道他的状况，他也不知道他往哪里去。就是爱是生，爱也是一个亮光，也是生命啊。有光的地方常常显出生命的力量，黑暗的地方常常是没死亡的力量啊。就是亮光有这些意思，他是我的亮光啊，他说有爱，他说有真理，他说有生命，那么这都是上帝对我的帮助，我的拯救。那这一点我们在看诗篇，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觉得有点意外，但是就是在大卫的诗里面常常讲到需要拯救，就是艰难很多啊。我还怕谁呢？这个我还怕谁，我还惧谁，有一点，其实有一点显出他的确会有点怕，有的时候会怕，有的时候会惧。因为有的时候耶和华的拯救比较慢，有的时候仇敌的势力好像比较大。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他们不会顺利，但是他们还会爬起来。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旧安稳。这也许在艰难中好多次上帝的带领让他有经验，知道神会保守他。不过我们总是继续希望求神帮助我们不要碰到这些事情。军兵安营攻击大卫也碰到过，那么在同事的攻击大卫约瑟也都碰到过，我们也会碰到。就在这些艰难的事里面，作者以及我们都希望我们仍然认定上帝，上帝保守我们，我们仍然认定上帝的家，上帝的家安慰我们。第四节，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 在他店里求问。这我不知道是不是你一生一世所求的。我们一辈子所求的，如果我们求平安，我想那是有的。现在我和我太太都老了，这个求一个老伴在身边啊，然后如果有的话，而且能够同心的话，真是觉得很幸福，觉得非常幸福。我觉得神有给我们，我就很高兴。那如果我们没有，这也必须承认，婚姻幸福的人并不多，幸福的家庭我觉得并不多了。那就求主帮助我们在教会里还是能够找到一些能够扶持我们的朋友。都没有也很普遍，我在教会里也碰到这样的老太太，亲人都过世了，就她一个，她住在安养中心。那也是感谢主啊，教会为她负责了一切，因为她曾经在教会里有很好的服侍，教会为她负责一切，而且常常去看她。哎呀，我觉得真是安养中老人真是很辛苦，非常辛苦，不管有没有钱啊，就身体不好没有朋友会很辛苦，这个教会去关怀老人实在是很值得做的一件事啊。很多人需要关怀，年轻人也需要，但老人能够有人关怀是有福的啊。这里他可以一生一世，其实我觉得重点在比较老年的时候，他能够得到教会的关注哈，那么有盼望哈，那是很好的。当然年轻的时候就能这样，那也是更有福了。第五节，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保守我，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你看上帝在哪些地方保守他？包括亭子里，包括帐幕，帐幕的隐秘处，还有磐石上。磐石呢，是大卫逃难的时候常常跑到磐石穴中一个躲避的地方，避难的地方。亭子里和应该就是跟帐幕是类似的地方，亭子和帐幕都不算是隐秘的地方，但它的意思就是亭子和帐幕里面有上帝，上帝保护了我。那么在碰到患难的时候，他暗暗保守我。我们可能没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些经验，我希望都没有这些经验。我是觉得从小到大，这我们碰到可怕的事其实很多，尤其小孩子。那么你们养过孩子的话就会知道，有人都会说西方有个传统说小孩子都有一个守护天使，每个小孩子有一个。如果你看到小孩子的遭遇，你真是发现有守护天使啊，像什么从床上滚下去啦，像什么喝了什么不该喝的东西啊，像就是那个会死亡的事真的很多啊。那么我们看到小孩子，我们感谢上帝会保护我们啊。那我们长大，我们也疾病啊，这么多的事情，我们也是感谢主保护我们啊。我们需要认识上帝，这个世界真是很不平安哈。当然，我们不要惧怕了，不要怕哈，不要担心，也不要常常被吓住了。有的时候，我觉得有些，我太太在怀孕的时候就被吓住过。太太在怀孕的时候，有一次就是那在美国，他们的卫生所就有对 pregnant 的妇人讲到，怀孕的时候要注意哪些事，哦，吃这个会怎么样，吃那个会怎么样，然后这个没有做会怎么样，那个没有做会怎么样，那个做那个超音波做婴孩的那个健康检查的时候，高龄产妇有几成会生出蒙古儿，那么做这个那个时候了，30年前了。 做这个测试会导致流产会怎么样，我太太哭得一塌糊涂，我跟她说不要做了不要做了，生蒙古儿我们要好好养就好了，不要烦恼了，就这个世界上烦恼的事很多了，那么吃的呼吸的什么东西都会有艰难，就不要被吓住了，我也觉得我们需要有点尝试，但是最重要的是要有信仰嘛，那么让我们有合理的平安啊，神会保守我们的。第六节，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在他的帐篷里欢然献祭，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那么这个作者显然在写这首诗的时候状况和心情都蛮好的，也有状况和心情不好的啊，我们都希望能帮助我们啊。第七节，耶和华，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求你连续我应允我。这我们也讲过好多次了，他不是说用话语呼吁，他说用声音，就他有讲出来，他跟上帝讲话的时候是出声的啊。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寻求我的面，这个不知道各位能不能理解啊？寻求我的面，这个神的面，通常啊，意思是一个好的意思，就是，圣经也有讲，向我敞脸，就是让我看到你的脸，是哪一首歌啊？民歌啊，这个男孩子和女孩子唱情歌，让我看看你的脸啊，就是打开你的面纱，看到你的脸。通常我看你，你看我，这个是一种心心相印。这我们在教室里就会有这样经验嘛，在人多的地方就会有，包括老师看学生，学生看老师，包括老师学生互相看，这个。喜欢，起码喜欢看都应该是一个喜欢的，都比较好的意思。如果你看到他的脸就转身了，或者不看他，故意不看他，那应该是不喜悦的。所以这里就是寻求我的面，就是你们应当喜悦我对你们的 favor， 你们应当讨我喜欢，你们应当喜欢我也讨我的喜欢。那的确基督徒会喜欢亲近上帝，也讨上帝的喜欢啊。你在那里呼召我说，哎，来找我啊，我说，哦，主，我一直都在找你啊。这是一个蛮好的，有点像情歌对唱一样啊。那第九节就倒过来了，不要向我掩面。在圣经里面有过一个例子，就是一个王的宠臣，那么在突然之间被王厌恶，就他觉得他态度不对，他就说他居然敢在我的面前这样子吗？圣经上说，他王讲完这句话，那个臣仆就把这个宠臣的脸蒙起来了，大概就是关起来了，大概就是要处死了。所以第九节，不要向我掩面，就是上帝，请你不要对我发怒，就是上帝，求你不要收回对我的慈爱，求你不要就是怒目看我，或者是就根本不看我啊！你向来是帮助仆人的，你总是帮助我，救我的神，不要丢弃我，不要离弃我。那么不要丢弃，不要离弃，而且在不丢不弃的时候，不要让我看不到你的脸，就是甚至希望能够总是看到你的笑脸啊，他用笑脸帮助我。听说了，在中世纪有这么一个说法，人生最大的幸福和快乐就是看到耶和华的笑脸。这个我们在文学作品里常看到啊，他的脸啊，他的眼睛啊，怎么样，多么的动人。那么也听说最可怕的事就是看到耶和华的愤怒啊，这圣经上都有讲啊，我们自己人也懂嘛， 我们笑脸迎人总是好的，给人看脸色总是不愉快的啊。那胡适之先生就是从小因为他跟他寡母在大家庭长大，他说他觉得他一生觉得最可恶的事就是拿臭脸给人家看，他说他总是尽量不要拿臭脸给别人看，我想也很对哈。好，但是我们会有很多人给我们臭脸的，包括第十节，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这种事情希望不要应验在我们身上，但是也是有啊，有人就被丢弃了。这话当然讲得很重，就是你即使被父母丢弃了，耶和华还是收留你的。那么神对这个世界的孤苦伶仃的人总是有最大的同情和爱的，不仅是同情爱，也帮助他走正路哈。第十一节，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因我仇敌的缘故引导我走平坦的路。这些都相当的，我觉得都是很好的祷告，指教我走当走的路。我的仇敌会攻击我，在路上会攻击我，我的仇敌会引导我走错误的路，所以请你走，带我走正确的路，也有走平坦的路，就是那个路包括在工作的时候是走得通的啊。十二节，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敌人，遂其所愿，因为妄作见证的和口吐凶言的起来攻击我。你看他求的已经很多了哈，包括不要离开耶和华的面，包括神常常指引他，那么也包括不要把他交在敌人的手里。会说不要把我交在敌人的手里，也就是有的时候神也把我们交在敌人的手里，大卫就有这个情形，大卫就有被敌人围攻甚至捉到的时候啊。这我的仇敌很多，妄作见证显然是有人在王的面前告他做假见证，诬告他，口吐凶言的，就污蔑他，攻击他。好，下面这句话也是我们基督徒常有的祷告啊。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上胆了。就我们不是说死后怎么样，虽然我们相信死后上帝的救恩是完全的，我们也相信在活着的时候神的恩惠是会被我们看见的。这个看见在圣经里有的时候是经验的意思啊，就不只是看见，而且能够经验到上帝的恩惠。但是我要等候主，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就要勇敢，等候的时候要勇敢，等候的时候要坚定，等候的时候要有盼望。好，下面我们看二十八篇啊。耶和华，我要求告你，我的磐石啊，不要向我缄默，倘若你向我闭口，我就如将死的人一样。这也都是在生活中我们会有的经验呢。如果我们有一个我们非常爱的，也有一个我们非常亲近的，也有一个我们也很惧怕的，就是又爱又敬的人物哈，这里是耶和华，也许我们的老板，也许我们的父母哈，磐石嘛，磐石是坚定的，不要向我缄默，不要不讲话，这跟刚刚那个脸色差不多了，就是拒绝跟你讲话。夫妻有的时候也会这样，同事有的时候也会这样，严重的就是我已经一年没跟他讲话了，两年没跟他讲话了。那如果是一般的朋友也许无所谓，夫妻这样就严重了哈。我们务必不要向别人闭口、闭眼、闭脸、闭耳朵哈。如果真的是因为他太恶劣了，我们跟他一切不来往，这是很可怜的。但是我们跟上帝不要这样， 我们也求上帝不要闭口，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实在太孤单了，神在不帮助我们，不给我们一些声音的话，我们真的像死人一样。第二节，我呼求你，向你至圣所举手的时候，求你垂听，恳求我的声音。这个我们向神呼求啊，当然是向神呼求，每个地方每个时候都可以。不过我们也讲过，这个向上帝的住所至圣所住的地方呼求，就有一点好像有一点回教徒至今仍然有的，就是我向着那个方向，因为你住在麦加那个地方圣地啊，其实神是无所不在的，我们就求神听我们的声音，不要把我和恶人并作孽的一同除掉，他们与邻舍说和平话，心里却是奸诈。哎呀，这真是也是很麻烦，为什么人的口舌这么虚假呢？口说和平话，心里是奸诈。那下面也有一首咒，有一句咒诅诗啊，就是第四节，愿你按着他们所做的并他们所行的恶事待他们，愿你照着他们手所做的待他们，将他们所应得的报应加给他们。这一类的句子啊，有人都觉得不太妥当，有人都觉得太旧约了，不够文明，不够爱，不够原谅仇敌哈。其实爱跟义在圣经里面是不会冲突的，神都要我们坚固的哈。当人一直不肯悔改的时候，那么神在生活中让他按他们所行的待他们，使他们能够学习的知道这样做人做事是不应该的，那这也是社会上应该有的现象。一个社会如果太没有公平，这是不应当的哈。一个社会太没有公平和法治是很不好的，如果有一些公平和法治，有一些基本的，这是我们很喜欢的哈。他们既然第五节，既然不留心耶和华所行的和他手所做的，他就必然毁坏他们，不建立他们。这我们可以把这句话稍微扩大一点哈，他们既然不留心耶和华所说的，就是上帝的规定、上帝的律法，他们都没有想要学习的意思，那么就求你报应他们，管教他们。那么如果他们不留心上帝，不留心听上帝所说的，那么下面是不留心看上帝所做的，也就是上帝不仅是说了，上帝也做了，上帝也做了一些显然是管教的事、警惕的事情。那么如果人不知道受警惕，不知道受警戒，那么神一定会毁坏不建立。这些话看我们听得进去听不进去了。父母对小孩子的劝告，不要走这条路哦。但是有的就会走这条路啊。不要，我不知道，我从小到大，小学的时候应该都没有什么走太错路的，现在不知道早熟会不会。中学我就看到了，怎么很天真纯洁的十二岁以前的，到了十二岁以后他就学坏了。这我们也真是求主怜悯了，我们如果没有学坏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很常常祷告，就是小孩子不要学坏，现在是我有孙子了，但是你怎么照顾怎么看，有的就是叫父母伤心了，他们不留心耶和华所行的，他们会被毁坏不建立。我真是天下父母心了，希望孩子们下一代都能够，我们自己也是留心耶和华所行的所说的，看到他的报应，看到他的严厉和宽大，这是早点警醒是好的。第六节，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 因为他听了我恳求的声音。这我们已经讲过了，我们感谢主，称谢主，他真是听。我们知道有的时候他的听法我们奇怪，有的时候很慢，但是我们有信心。耶和华是我的力量，这个是生活的力量，作战的力量，工作的力量，是我的盾牌，也是生活的盾牌，就是也保护，也让我能够攻，被保护，也让我能够攻击，也让我能够做积极做正面的事，也让我消极能被保守。我们心里依靠他，不只是口里，心里依靠他就得帮助，所以我心欢乐，心中欢乐，并用诗歌颂赞他。那大卫能够写这么多诗歌，我们基督教基督徒教会真是诗歌很多啊！我真是觉得我对这件事情是非常高兴的，就是我们基督徒是常常唱歌的，常常唱的歌各种都有了，悲哀的、寻求的、哀叹的有，但是更多的真是赞美和感谢的啊！这教会的出游也常常车上都是唱歌的，这是很美好的事。第八节，耶和华是他百姓的力量，我们当然他是我们的力量，又是他受膏者得救的保障。受膏者就是他的仆人了，他的仆人，他所喜悦的，他的仆人会，神的仆人一样会碰到许多的灾难，但是神一定会救我们，即便我们肉体的性命死了，神还是会救我们的灵魂。求你拯救你的百姓，赐福给你的产业，牧养他们，扶持他们，直到永远。啊，你看到我们的身份在上帝面前，我们是他的百姓，他是我们的王啊，我们是他的百姓，就被他照顾，被他喂养的。我们是他的产业，耶和华是我们的产业，我们也是耶和华的产业。耶和华是我们的产业，就是耶和华是我们一切富裕的来源，财富的来源。我们是耶和华产业，就是耶和华要在我们身上收到很多的利益，的确是利益。在圣经里面，旧约就是葡萄园，新约常常也是葡萄园，还有羊群。就我们是耶和华的羊群牲畜，我们也是耶和华的水果果园。那么神很希望他的产业是丰富的，他这个水果果园产出很多很甜的葡萄。所谓很甜的葡萄，在旧约圣经里、新约都有讲到，能够产出很多很好的水果、葡萄、无花果，就是神的子民有各样的美德。这群子民是善良的，是诚实的，是有聪明智慧的，是能够制造财富和美德的。求主赐福他的葡萄园多结出果子，求主赐福他的羊群肥壮，产生很多羊毛。这里没有什么功利的意思，就是神很希望他的百姓是一群丰富的子民，美好丰富的子民。那么神已经尽他的力量，也差遣他的使者牧养他们，也是跟踪他们，扶持他们一直到永远。好，下面我们看29篇。神的众子啊，神的众子一般来讲就是上帝的仆人了，天使和我们都是。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归给耶和华。所以把荣耀能力归给他，就是称颂他。神很喜欢我们称颂他，那神喜欢称颂他，我们称颂他，就是我们神很喜欢我们常常活在有福的环境中，很快乐，就称颂上帝，就歌颂他。要将耶和华民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耶和华的名当得的荣耀，就是我们随时随地常常的把上帝的美好讲出来，就他真是美好。这如果不是，那就很难过了。我们看北韩的状况，哇，动不动就要称赞金正恩， 我们不喜欢那种状况。但是如果他真是很好的话，就像他是一个很棒的球星，很棒的歌星，我们真是听他们的表演如痴如狂，那我们赞美他的一切就很恰当了。而神是这样的，我们也用圣洁的装饰，你看装饰或者作为，也就是你的你自己的生活，基督徒自己的生活是圣洁善良的，以至于别人看到这些圣洁善良，就对我们所信的上帝归荣耀给他。第三节，耶和华的声音发在水上，荣耀的神打雷，耶和华打雷在大水之上。这里一般来讲是比较有上帝的愤怒显出来，上帝愤怒在水上显出来，因为上帝的仇敌常常在大水之中，所以上帝在水上斥责他的敌人。不管是什么责备的话，或者是他宣告他威严的话，那么耶和华声音都大有能力，耶和华的声音蛮有威严，我们现在是没有听过了，但是我们知道上帝的道在掌管这个世界。耶和华的声音震破香柏树，耶和华震碎利巴嫩的香柏树，他也使之跳跃如牛犊，使利巴嫩和西连跳跃如野牛犊。这个就是说地震了，利巴嫩有地震啊，地震好像在跳一样。耶和华的声音是火焰分叉，耶和华的声音震动旷野，耶和华震动加底斯的旷野，耶和华的声音惊动母鹿落胎，树木也脱落尽光，凡在他殿中的都称说他的荣耀。耶和华的声音大有威严啊，所以这个威严很可能是责备的地方，不管是不是责备的啊，就是我们相信他的声音是有威严的，我们相信我们应该全然的敬拜他，他说出来的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啊，我们是他的子民，更是敬听他的说话来给我们力量和警惕。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这是什么意思呢？很可能是人间的第一个洪水。洪水当然是灾难了，是我们不希望发生的事情。但第一个洪水，挪亚的洪水呢，那是神的一个公义的审判。因为人都犯罪，犯罪到一个地步，上帝要把所有的活物都消灭了。那么上帝把所有的活物消灭了，就有洪水，而这个洪水的来处是耶和华，因为他是王。所以这句话可以指着说，耶和华愤怒可以愤怒到这个地步，世人不要再惹他的愤怒了，因为那是真是很不好玩啊，自取灭亡。洪水泛滥的时候也可以指另外一件事，就是当神的儿女碰到很大的艰难的时候，或者说我们跟世人一样碰到很大艰难的时候，就是洪水了。就像这最近的这个武汉这边的洪水泛滥，这个很危险，洪水来袭很危险，我们很害怕，神的儿女也很害怕。那个时候你不要害怕，上帝总是坐着为王的。那么这个也在我们生活中其实要应验的颇多的，包括我们的健康检查报告不好，可能有什么癌细胞或者什么，那洪水泛滥了，药泛滥了，或者我们看到我们的婚姻出了什么问题，工作出了什么问题，洪水好像泛滥了。我们相信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仍然照顾看顾我们。第十一节，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音福给他的百姓。是必有洪水，有地震，有仇敌，但是你一定给我们力量，你一定给我们平安。平安中间，平安前后夹着一些混乱，但是我们会有平安的，我们生死都在耶和华的手里，会有平安，会有福的。好，我们看三十篇。 耶和华，我要遵从你，因为你曾提拔我，不叫仇敌向我夸耀。我们遵从耶和华，因为耶和华对我们好啊，而且他的好是公平的，不让我们被仇敌吞灭。那就是我们也会有仇敌，在今世不是完全的，在今世会有艰难的，但是我们相信神会保守，我们就继续投靠他。耶和华我的神啊，我曾呼求你，你医治了我。耶和华，你曾把我的灵魂从阴间救上来，使我存活，不至于下坑。第二节的医治就是应该就是医治了。第三节从灵魂从阴间救上来，应该是指着他在接近死亡，他的危机有接近死亡的时候，是不是也是生病？可能啊，但是也可能是战乱，或者他碰到的急难的事件。那么，但是你拯救了我，那我们也还是说，有的时候是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是我们不知道的。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有些病就在我们身边，就像现在一样，在我们身边这样过去过来，我们被上帝拯救了，都还不知道碰到这么大的危险，碰到这么大的艰难。第四节啊。第四节，耶和华的圣名呢、啊？你们要歌颂他，称颂他可纪念的圣名。耶和华的圣名，圣名就是他的选民，圣是指着分别，跟别的名不一样，跟别人不相同的。我们基督徒跟别人应该是有同也有不同的，有同我们都是神的受造物，我们都是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有邪恶的地方。我们都也有良善的地方，上帝在我们身上，我们是圣民。但是我们跟别人最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因着上帝的拣选，我们敬畏一个别人不敬拜的上帝，我们敬拜。那么这种跟别人的不同啊，今天在基督教里不是很强调，在世界也不是很强调。我们有不同的地方跟人家分别出来，可是以前很强调这一点。犹太人以色列人呢、啊，就是有一种他们是选民的心态，自大不好，但是他们有一就是他们不可以拜别的神，他们只能拜这个神。我们基督徒也是承受了这一点，这一点是我们最特别的地方，我们不能跟别人合作的地方。那么像我们现在台湾的宗教，我想全世界除了回教以外，就基督教和犹太教是，我们是对其他宗教不能说不能容忍了，不能容忍就要消灭了。我们是跟他们共存的，但是我们不会承认他们的神，这一点叫基督徒被人很讨厌。但是我们会说这是我们基本的信仰，我们不去攻击别人可以，我们不去讲别人是假的可以，但我们不能不说我们这是真的，我们这独一的真实的，实在是惹人不高兴。但是我们这一点是我们基本的信仰，这是圣名的意思，就是我们信的神，我们认为是独一的真神，不能跟别的相提并论。第五节，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他的怒气啊，这应该一宿吧，一宿虽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耶和华有怒气，耶和华怒气有的时候很长，不过人如果愿意悔改的话，他的怒气是转眼。他的恩典呢是一生，不只是一生，一生一世，甚至到永远。我们的哭泣和艰难是短暂的，我们的欢呼是长期的。这是我们基本的信念，我们相信上帝怒气是公平的，但是即使是公平也很快就过去，恩典是很丰富也是公平的，会一直存到永远啊。第六节，至于我凡事平顺，便说我永不动摇。 我们不可能凡事平顺的，我们会动摇的，但是我们基本上是平顺的。神拯救我们，保守我们，会拯救保守我们到底。那么所以我们永远不动摇，我们不动摇不表示我们不会从位置上掉下来，但是我们对上帝的信靠不动摇。耶和华，你曾施恩叫我的江山稳固，你淹了面我就惊惶啊！这也是教会个人团体都会有的，神对我们施恩，让我们的这里江山稳固啊，的确也许不太恰当，就是山稳固，就叫我所居住的地方稳固。江山好像是一个君王说我的国度稳固啊，这个人间的君王都没有这个资格说。神就是让我们所居住所走的路是平稳的。你淹了面，意思就是我看不到你了，我找不到你了，我祷告好像没有人垂听了，好像没有人回答我，我茫茫人海中不知何去何从，我现在碰到不知道要怎么走的道路。但是我继续求告耶和华，第八节，耶和华，我曾求告你，我向耶和华恳求说，我求告你，我对你说，我被害流血下到坑中，这个坑常常是指着死亡，就跟第三节讲到的不治下坑啊，就是死亡。我如果被害流血到坑中有什么益处呢？尘土就是我死了，岂能称赞你传说你的诚实吗？就很诚实的说，我不要死，我不要死，但是也知道我们活着要有意义，要有价值，所以如果我不死，我的生活是要颂赞你，颂赞你的美好。耶和华，求你应允我，连续我，耶和华，求你帮助我。那如果我们所求的，如果我们的艰难合理，应该求神帮助，我们就大胆的求啊，我们大胆求，求神应允。我们的可怜如果真的是可怜，即便是我们犯罪造成的，现在都还是希望因为你的怜悯赦免我，也帮助我。第十一节，你已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这倒是每个基督徒天天可以有的经验，常常有的啊。我们有哀哭的时候，但是也许我们犯错了，也许别人伤害我们了。终极来讲，我们是喜乐，我们的跳舞会变，我们的麻衣会脱去，会披上喜乐。我们生活里基本上还是幸福快乐的，因为我们的主真是爱我们。好叫我的灵歌颂你，并不住声，耶和华我的神啊，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啊！我们是一个感恩的人，我们是一个喜乐的人，我们是有悲哀哭泣，但是那都是短暂的。我们向神呼求，神一定垂听，所以我们歌颂赞美感谢他。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啊！今天想到外面雨这么大，我们在这里这么舒服，真是感谢你。求主赐福，让我们有清楚的头脑，渴慕的心灵，明白你的话语，跟你有更好的交通，有更成熟的生命。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